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位好的父亲。我们欠父亲很多的恩情，我们怀念他们。有的父亲已经离开了我们，但是我们有天上有这样一位天父，是我们永远的父亲。你永远与我们同在，即使我们走完了人生这条道路，我们将来还要和你永远在一起。愿今天当我们纪念父亲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掉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，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们真是要谨慎，我们要把余下的光阴献给你，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，你在我们中间，你利用这个短短的时间感动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是父亲节，我们很多人都是父亲，我们祝大家父亲快乐。但是很对不起，父亲呢没有鲜花，母亲节每人都有一朵鲜花，父亲节没有鲜花，也没有聚餐，我们过一个很朴素的父亲节。父亲节同我们住在华盛顿州的人关系特别大，因为他的发起人就住在 Spokane， 他的名字叫 Sonora， 因为他嫁给一位 Dot， 所以也很多地方人家称他是多德夫人。在1909年，啊，已经快100年了，他发起的。他发起的时间其实跟母亲节发起的人那个 Mrs. Anna 差不多。母亲节是在1906年由安娜小姐发起的，过了8年母亲节就被批准了，就被总统签署法令，成为美国的法定母亲节，就是每个月的每年的5月的第二个礼拜。父亲节也很好记，每年6月份第三个礼拜，总归比母亲节晚一个月，比母亲节推迟一个星期。在1909年，这个 Sonora 他正在参加母亲节的聚会，纪念母亲，他忽然想起了他的爸爸。那年他爸爸刚刚去世，他爸爸去世的时候，他的妈妈已经去世11年了。在这11年中，这位爸爸没有再结婚，他带着6个孩子。 Sonora 有兄弟姐妹6人，这位爸爸做母亲又做父亲，把他们养大。在1909年他就去世了。哎呀，他想到父亲跟母亲其实一样的了不起啊，对他来说就是靠父亲养大的，所以呢他就提出来要成立这个父亲节。当时是1909年，你知道父亲节经过多少年才最后被批准成为法定的节日吗？一直到1972年，经过了长长的63年。为什么这么长？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可能我们常常说慈母严父，父亲很严厉，所以呢通过法令也很严厉，不容易被批准。其实你仔细想一想，爱如果没有原则，这个爱叫什么呢？叫虐爱。这个爱不能够感动人，只能够害人。感谢神赐给我们母亲，又赐给我们父亲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2份礼物， 既有母亲的爱，又有父亲的爱，使我们能够在健康的环境下长大。父亲的爱是含蓄的，父亲的爱同样十分伟大。你有没有感受到父亲爱的伟大呢？圣经箴言书22:6说，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。对子女的教导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，大家都在研究，大家都在探索，有很多理论，有很多方法。昨天我们花了一天时间请杨远礼弟兄从奥林匹亚过来，哎呀，大家听得都非常有劲，他很有水平，讲了很，等一下主日学还要再请他再讲。怎么教育子女啊？怎么讲话都要有一技巧的啊。You must have a good reason。 那总归要跟这样去跟子女开始，你总是有好的理由的啊，不是去训斥他，不是去歧视他。我呢没有受过专门训练，但是呢我今天也同大家分享一点我所感受的父亲的智慧。我觉得教育子女用我这个土的观念来看，就是两个字，一个叫管，一个叫放。不能不管，不能管得太严，不能不放，又不能放得太宽。这就是我的一个看法，非常简单。我们对子女要管的，但是我们对子女要放的，要平衡。做父亲最难什么呢？就是要平衡管和放的一个关系。这是一个极大的智慧，这种智慧是每一个父亲都具有，但是也一直在寻求。我做父亲已经很多年，到今天还在寻求，怎么样既要对他有提醒，但是又要适可而止，要平衡。所以我说父亲的智慧很伟大，在这种复杂的关系当中，管和放的关系当中去平衡是没有止境的。平衡这两个字大家都会讲，但是你要做到平衡，你要在不同的环境变化下求平衡。平衡是在变的，在不同的环境下，在不同的人身上，这个平衡是在变化的，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目标。我们很多人很喜欢一句话，我也喜欢这句话，这句话叫神啊，赐给我一颗宁静的心，接受那些我改变不了的事实，给我勇气去改变那些我能够改变的事情，赐我智慧能分辨这两者之间的差别。有些事情我们改变不了，我们只有接受，有些事情我们应该改变的，我们要去有勇气去改变。但是最关键的是什么？你怎么知道哪些是改变不了，哪些是你应该改变？要有智慧去分辨。问题就在分辨上下功夫。我们所有的人，我想我们所有的父亲母亲也好，大家都在分辨上下功夫。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财富。今天我想用一点点时间来分享这个分辨。怎么分辨？怎么知道该管的？怎么知道该放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个圣经所给我们的例子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读的浪子的比喻。耶稣的比喻非常的生动，而且非常的深刻，里面有无穷的智慧。在这个浪子比喻中，一共有三个人，一个父亲，两个儿子。平时我们注意的都是那个小儿子啊，他离家出走，他是浪子，所以我们把这个比喻叫做浪子的比喻。其实这个比喻当中还有两个人非常重要，一个是父亲，还有一个是大儿子。你看这两个人是一个对比，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人是两个不同的一个特点？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对比。 当小儿子离家了，他去到外面去了，后来呢贫穷了，他又回来了。在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，你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，就是他离家相离还远的时候，他父亲就看见了。怎么可能？他也没有告诉父亲，他也没打电话对父亲说我现在要回来了。他走在这个路上离开家还很远的时候，父亲就已经看到了。说明什么？他父亲一直在村口等着，也许他天天在那里等。你看这个父亲，他有宽大的胸怀，他充满着希望。父亲不是无动于衷，不是说你走就走了，算了，我不认你这个儿子。他不是无所谓，而是他深深的盼望着这个儿子回家。但是你要注意，他是忍耐的盼望，他不强求，他要等待儿子的知觉。哎呀，你看这个父亲的智慧，你一下就看出来。今天我们对待子女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？我们常常有一种极端，我自己身上我常常在反省，我们不是操之过急。哎呀，快，你太不行了，就是漠不关心。我们总是在这两个极端中摇摆，操之过急。你不能走，你怎么可以离家出走？不可以，我钱不给你。或者呢，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要来了。你看这个父亲给他钱让他走，但是天天在门口等着。多少时候我们像这个父亲那样抬着头在那里遥望的。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等待没有意思，这完全在浪费时间嘛。这种父亲是一种软弱的父亲，你不体会。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看法，父亲的心是在离家出走的孩子身上。如果你的心也在你的孩子身上，你也会这样的。这不是理论，这不是大道理，这是一种感情。什么叫感情？你讲不清楚，但是你能感觉到。当父亲见到儿子以后，父亲动了慈心，他跑过去抱着他，连连与他亲嘴。你看这个父亲的感情，耶稣在这个比讲得多清楚。我觉得再美，有人说这是一个最美的故事，世界上所有的文学里面比不上这个浪子的比喻，这样一种描写。为什么父亲有这样的感情呢？这个比喻没有讲，为什么父亲要这样做，比喻没有讲，但是你清楚，我也清楚，我们大家都清楚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父亲的爱。父亲这种爱，等待的爱，等待儿子自觉的爱，盼望的爱。我自己也有一点小体会，我讲讲我自己的感受。我一个小儿子，我也有一个小儿子，在中国一直没有出来过，我对他也是很有感情的，是吧？每一次他打电话来，我都是非常兴奋的。这个小儿子呢，也点不大懂事，虽然今年30岁，他总是不知道中国和美国的时间的差别。每次打电话总是很晚，1点钟、2点钟、3点钟，半夜啊。但是每一次电话来，我告诉你，我的电话就放在我床这个枕头边上，我马上从梦里面醒过来，就拿起来。我在电话回答里面，我从来不给他感觉到我是在睡觉。我让他知道，我在 I'm ready to wait， 我在等着你的电话。所以呢，他也习惯了，他以后继续这样打。 亲的感情，讲不清楚父亲的爱。大儿子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，他不愿意称他这个弟弟是自己的兄弟，他对父亲说，你这个儿子是你的儿子。他不愿意参加兄弟回来而举行的宴会，他还要生气。你说这是什么差别？有人说这是兄弟的感情和父子感情的差别，我想这个不通啊。很多父兄弟感情手足之情是很融的，很深的，手足之情其实也是很了不起的，问题是没有爱，随便你什么关系，你夫妻关系没有用，没有爱，血统的关系不能影响你的亲人，你的儿女，没有爱就没有说服力。我们对子女就是这样，我想你以为你是我的儿子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我讲话你就要听，没有爱没有说服力，只有你有爱，而且让他能感觉到你的爱，你的话就有分量。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什么呢？中国人的传统就是管得很严，孩子是我的，听必须要听我的，我当然是为你好了，你还不懂什么叫好了。所以我们要孩子学各种啊，什么要学啊，多学啊，小提琴啊，大提琴啊，我们特别抓紧的什么孩子的学习成绩啊。今天很多伯父母从中国来，他们不懂英文，他们都常常给我讲啊，这个孙子啊 straight A 啊，他 straight A 都会讲的，要求这个孙子，要求这个孙女，就是要全 A， 要成绩好。我们中国的人不知道怎么一个原因啊，万般皆下品啊，唯有读书高这个思想根深蒂固啊。我们这一代移民啊，把这个思想没其他没东西带来，就把这个思想带来了。带来了以后怎么样？影响我们的下一代。我最近非常深感动的，就是我看到一位，好不是一位了，好多的，第二代华人教会的牧师写的文章。什么叫第二代？就是我们的子女啊 ，A、B、C 了 ，A、B、C 他们的这个长大了，他们也需要自己的牧师呢。那就是 ABC 的牧师了，这个牧师当然也是 ABC 了，你只有 ABC 才能教 ABC 嘛。他们写的文章写得好深刻，他们说 ABC 的华人的牧师一个个出走，一个个出走，现在越来越难找，越来越难找，将来你找不到了。什么原因？他说问问你们的父母就知道了，你们把你们那种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你们的下一代，你知道你们下一代除了读书以外他还有什么吗？这对我们华人的家长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！我们教育子女，我们只要他读书好吗？他其他要不要呢？他的 commitment， 他的委身，他对社会的服务，他对人的关心。在路加福音当中十五章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讲了三个比喻。这三个比喻，第一个呢是迷路的羊，羊迷失了，这个牧羊人把它找回来。第二个呢是失落的钱，一个妇人把钱掉了，他去把钱找回来。第三个呢就是那个浪子回头。你看看这三个比喻非常有意思，你知道这个迷路的羊怎么会迷吗？羊怎么会迷路吗？羊不知道路，羊不懂事情。你知道这个钱怎么会掉吗？不是他自己要掉，钱说我要掉了。羊跟钱都是去寻找回来的，耶稣的比喻讲得非常清楚，迷路的羊是找回来的，失落的钱是找回来的，但是这个浪子不是找回来的，怎么回来的？
怎么回来的？自己回来的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放。为什么？因为羊不懂事情，因为钱他更不懂了。钱懂什么？但是人，一个成年的人，一个长大的人，他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，他懂得他自己做出选择，他要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。他回来随时等待着父亲，随时等待着准备迎接他。神的爱是不改变的，神的爱永远给我们机会，但是神的爱从来不会强迫，他不会强迫我们回来，他耐心的等待着我们决心。今天很多慕道朋友常常给我讲，我没有感动，我没有感动，你来感动我，神不感动我，是你们的问题，我没有问题。怎么叫觉悟？你还要人家来觉悟？觉悟是你自己觉悟。我们对子女一样，有的时候要放。我们下面再会讲到，有些人要到最坏的地步才会觉醒，个人的觉醒情况不一样，是吧？有的人很快就觉醒啊，一点点事情啊，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。你看，有的子女就是还很好带的，有的子女不行啊，一定要头破血流。我们这位小儿子在这个比喻里面，他渴望自由，他要过自己所喜爱的生活，这和我们今天的人差不多啊。我们今天好多人都说，我要自己管自己，我不要你。这种人他们需要经过很大的悲伤以后才会来投靠，才会来回来。为什么他们不能当机立断呢？为什么不能早一点觉悟呢？一定要到了尽头才能够来寻找神的爱呢？没有办法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句话，人的尽头，神的开头。为什么这句话会这么流行呢？那就是说明好多人身上已经实现了。但是我们做父母的不一样了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舍不得孩子走到尽头，我们不愿意。你说你走到尽头，你太可怜了，所以我们要事先呢要限制他，我们要使他能够达到我们所想象的目的，我们要保护他，我们要把他圈起来。孩子在我们的保护下会变得更加坚强，还是变得更加脆弱？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所培养出来的子女是暖房里的花朵。最近我看到有一个统计，我们常常开会也讲到这个数字，这个数字非常使人担忧啊。说从在这个华人，或者说韩国人，说亚洲人吧，在亚洲人教会中长大的孩子，教会里长大，当然可能是受洗了，当然是信主，就像我们上次复活节那样，很多这个 youth 是吧？进入大学以后，这批 youth， 你知道有多少百分比离开教会？亚裔的90%，这批90%的 youth 在教会中成长，过教会的生活，已经太熟悉了，什么都懂了。但是进了大学，面对着挑战，面对着那种自由化的一个现实，90%离开了教会。暖房里长大的花朵经不起考验。当小儿子提出要分家的时候，我想这位父亲一定很清楚，你要干什么，你要分家干什么，你的目的是什么。年轻的儿子生活在一个有钱的家庭当中，他当然从小就懂得花钱了，所以也有人称这个小儿子是一个浪费钱财的人。 这个儿子对父亲说，给我我的份。他已经厌倦了跟父亲在一起，他决定要离开，他等不到父亲的去世。我，你哪一年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去世呢？啊，要先把这个我应得的份给我。按犹太人的习惯，长子是双份，啊，小儿子是单份，所以呢，把财产要分成三份，三分之二归大儿子，三分之一呢归小儿子。父亲很快，很干脆，好，你要走吗？三分之一给你。读到这里时候啊，每一次读到这个地方，我心里总感到不理解，你父亲这么快就答应这个儿子去这个请求吗？你知道这个儿子是什么样一个人吗？他管得好钱吗？你给他这么多钱，你害了他了。你把这么多钱给他，你知道他要出去，他要挥霍，是很危险的，钱都要害他的一生的。如果我是这位父亲，我会阻止，我会想办法不给你钱，我现在钱拿不出来，我用各种办法，我什么，我要保护他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的血肉，我怎么能眼看着他走上邪路呢？我怎么能够让他出走呢？到那个花花世界里，他经受得住考验。就像我们很多有时到了大学，是吧？到了那些 public school， 到了那些 state， 这个 university， 你经受得住吗？你看看人家都睡在一起。小儿子的请求实际上在说什么？他在说，把我当得的一份产业给我，反正你死了以后也是归我的嘛，让我早一点离开你，我不愿意跟你在一起。哎呀，这个父亲听到这个无情的话，这么无情啊，你这个儿子，我还没死了，我不死，是吧？很多很多父母亲就是这样激动了嘛，这钱是我的，哪有那么快给你？当然你是好心，你还是好心的，你不是不愿意给，你是愿意给，你只是要晚一点给，你不要太快的让他去走这条危险的道。这就叫什么？这就叫我们要管住他，我们要控制他。对这种无情的请求，父亲没有同他辩论，没有争论啊，就像昨天杨弟兄讲的，不需要证人的。你要钱吗？给你，拿去。父亲完全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但是他没有反对分家。这就是教育孩子中放手的一面。对待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，你一定要让他去学会，不是你学会，让他学会，他让他从生活的经历当中去认识他原来没有认识的东西。父亲知道，要是他的儿子能够真正的领悟，必须要尝到艰苦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我们常常舍不得儿子吃苦，舍不得孩子吃苦，你不能吃这个苦，我已经吃够了苦，现在你要享福了。你错了，有些觉悟必须经过艰苦的，不经过艰苦他觉悟不到。我们在座每个人都可以这样体会。这样说来呢，是不是我们就教育子女很轻松了，是吧？没什么好讲的，你要走就走，你要什么就什么，这个没有好提醒的，没有警告的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的。韩师母以前才来给我们讲，他说你到儿子家里啊，你多喝水少讲话啊，先倒一杯很满的水啊，反正要讲话了喝水。耶稣当然这个很有，韩师母是很有深刻的意义，你话讲太多是很讨厌的，人家很不愿意听的，特别是啊儿子大了，媳妇还有媳妇在，但 但是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事你只喝水啊。在路加福音中讲了三个比喻，你看得那个清楚的，那么清楚的三个比喻，为什么要有层次呢？为什么前面还要放两个比喻？不是光讲一个浪子比喻。迷路的羊，它不是有意走开的，它是迷了路。羊看不，羊的这个视线非常有限，很近视，高度近视，所以羊呢很容易走迷路。它不是有意的，是缺乏认路的能力。孩子的问题有时候是可以避免的，只要他多加思索，他缺乏看得远的那个能力。这个时候你要提醒，你要帮助。那个钱他是有意掉的吗？他不是有意，他是人把他掉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孩子有时候走上犯了错误，是被别人带走的，是别人把他丢掉的，不是他自己要做不好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去找他，我们要把他找回来。是别人把这个钱丢掉的，我们要帮助他，从那个错误当中回来。但是最后那个比喻，那个小儿子，他虽然也像羊一样，像钱一样的失丧了、失落了，但是他是什么？他是故意要走的。你要区分这三种情况，他是故意要走的，他是经过自己的思考，经过自由意志，他决心要背叛他的父亲，所以他是因着自己的选择走迷的。对这种人，对这种自我失落的人，他自我没有了，他失去了自我，我们要采取的方法就不同了。你要区分孩子的情况。耶稣并不认为这种人是没有希望的，他虽然失落了自我，不是说他完了没有希望，他仍旧可以回到神的怀抱。问题是一个离开了神，他失去了真的我，他就要用各种方法来为这个假的我辩护，他就要为自己辩护，实际上这个不是他真的，是一个假的我，他要保护这个不是真的自己，他要保护他。他有一种虚假的自尊心啊，你不能来讲我，你不能来讲我，其实这个不是他。在这种时候他听不到别人的话，他听不进去，听不进别人的劝说，这就是自由意志所带来的危险。这句话你好好想一想，神创造我们自由意志，这是一个很精心的设计，很伟大的一个创造，但是这个自由意志要带来一种危险，这种危险它就是要保护自己，我决定的啊，就像昨天杨弟兄讲，你再怎么讲我就是跟你的不做讲的不一样，你怎么讲我就是要反过来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放手，让他去接受生活的教训。我们很多人都接受过，我自己也接受过。你接受了以后，你回来了，你就体会了。钱到手以后，小儿子就出去了。哎呀，这个世界都没呀，在罪恶的享乐中挥霍浪费，金钱很快耗尽，不仅耗尽，还遇到饥荒，他便落在穷困潦倒之中。唯一能找的工作就是看猪了。你知道犹太人吗？犹太人是最讨厌猪的，最讨厌猪，最看不起放猪的人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他连猪吃的东西都没有，他还羡慕猪吃的东西了，因为猪吃的比他吃的还好了。这时候没有人愿意帮助他，同他一同花天酒地的朋友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我们很多时候告诉孩子，你不要同这些人在一起，这些人是好的，他们很有义气，我跟他们在一起什么不对啊？让他们在一起，有一天他就会知道，这些人，当你困难的时候， 那些酒肉朋友在哪里？小儿子回家了，你知道他回家什么？他回家不是为了回到父亲的怀抱，他不是说我现在真正的觉悟了，他是为了什么？他是为了不要被饿死啊！他的动机不很纯呢、他知道自己已经不配做儿子了，所以他只想做一个什么呢？做一个故宫，别人连故宫都没有，这个找 job 不容易了，是吧？找一个放租的 job 也没有 offer， 那只有回家问父亲要一个故宫。你知道故宫跟儿子的差别是什么？这里我们要讲到这个父亲教育这个儿子的价值观念。什么叫故宫？什么叫儿子？故宫是靠表现才能够留下来的，你表现不好走路 fire。 儿子是家里的人，他的身份不是通过表现占据得来的，你体会这点差别吗？故宫是一定要表现的，没有表现这个故宫留不住，但是儿子是靠表现的。小儿子想好了一大堆话，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地，得罪了你。父亲没有理睬他这些话，你注意了吗？这个比喻啊，在这里非常有意义的。小儿子好像可能背了一大堆对话啊，从今以后不配再做你的儿子，可能他已经背了好几遍了。父亲没有理睬他这些话，你管你讲好了，你还有话吗？再讲好了。父亲为儿子的到来快乐，这是一种生命的感情，这不是一种老板跟伙计的关系。如果你是伙计的话，你去 interview 你当然要准备了，我们很多人准备 interview 啥的，你如果到父亲那里你也来个 interview 了，准备了很多，你就像祷告，有的人说祷告的时候我也准备很多东西，专门来给父亲来一套这个，你我得罪了天，我得罪了地，我得罪了你，我从今以后啊不配做你，我是坏透了，坏什么了，这种不叫祷告，这种叫什么？叫 interview。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，已经太习惯于活在人的眼睛里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视自己的表现，我们的价值就取决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。今天人家说我们一句好话，日子就过得非常开心，明天被别人批评一句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。为什么好多人睡不着觉？面子是那么的重要，为了面子还可以去死。我们很难相信自己除了做出来的行为以外还有什么价值，你从仔细想想看，我自己也有时候在想，我到底还有什么价值啊？除了我能够讲出来的头衔，我什么毕业，我什么学位，我什么身份，我做什么工作以外，你还有什么价值？可是父亲所重视的，父亲最重视的不是我们的行为，因为他知道我们永远是儿子，在父亲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，你不需要 interview， 你不需要讲很多话。在父亲眼里差别只有一种，就是离家的儿子和回家的儿子，都是儿子。父亲爱我们超越于世界的价值观念，父亲爱我们没有理由，或者说他爱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，用不到化妆，用不到去苦修，你本来就是儿子吗？现在你只要回来，家就是你的，用不到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出这个儿子的地位。这一点我们做父母的需要传递给我们的儿女呢。你知道你的儿女的价值观念有问题吗？有人说价值观念谁不懂，谁不知道钱值钱，什么东西值多少钱，多少钱可以买什么东西，这个价值观念哪个人不懂？ 这还需要别人来教吗？我们小孩子拿到零用钱，他就会去买心爱的东西，好像生来就会的。其实我们对孩子最需要教导的就是那个价值观念，到底人的价值在哪里。你看我们这位比喻里面的父亲，他放的时候就放，但是孩子回来他给他教育的时候，他管的时候，他最关键的一个教导是什么？价值观念。我们从小学开始，不管在父母眼中，在老师眼中，在同学，在朋友眼中，甚至于在自己眼中，我们的成绩，我们考试的名次，多少 A 多少 B， 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，大学毕业考试的成绩，我们获得什么样的学位，我们进到社会做事，我们的收入有多少，我们的成就多少，等等等等，成了我们接纳自己，我接纳不接纳自己，别人接纳我们，我们接纳别人的标准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就这样来看的，我们怎么接纳别人，别人怎么接纳我，我怎么接纳我自己。我们接受了一种错误的价值观念，然后再把这个错误的价值观念传递给我们的孩子。所以今天我们第二代的华人牧师对我们提出警告，他们说你们的第二代最大的问题是一个价值观念。从神来看，我们的价值远远不止你得了多少 A， 你做什么事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。从创世纪中讲神造人，这个人你知道在这希伯来文里面是单数，可以翻译成每一个人。神不是用一个模子，不是用流水线来造人的，人不是通过流水线造出来，人是一个一个的分别的，由神精心设计出来的。所以每个人的指纹不一样，每个人的样子不一样，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。我们不需要去做别人，不需要跟别人一样，不需要与人比较，没有人能代替你，这是神特别的设计。路加福音最后15:22，父亲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。父亲告诉儿子，你的价值早已存在，只要你回到神的怀抱，你就恢复了本来的面貌。